书窗偶识。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，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，老年读书如台上万月。张潮《幽梦影》。一个寂寞的字。2001年，美国科技第一大厂惠普并购了康柏。负责这项业务的是惠普设立于德拉瓦州的艾律启斯公司。起初没有人知道这家地处偏远、名字又奇怪的小公司在做些什么，直到消息公布，业界才恍然其中款曲。艾律启斯仅以奴婢、女孩、妻室、妹妹及一切卑下的恭敬的亲爱的名义写这封信给他的阿伯拉，他的主上、他的父亲、他的丈夫、他的哥哥。每一封信的开头，艾律启斯小姐总是这么说。西元1114年，19岁的法国少女艾律启斯爱上了修道院里才高学博的僧侣阿伯拉，两人在火里拥抱，在水里交缠。阿伯拉因此被教会驱逐，遭杀手暗算。艾律启斯弃家私奔，秘密产子，通过了无数艰难，两人终于比翼连理，死后合葬于巴黎拉瑟斯墓园，至今为人凭吊。如果现代的商业间谍曾经读过这段12世纪时幽微而坚贞的爱情故事，那么或许可以破解惠普总执行长菲欧丽娜女士的谜语，商场风云自当又有一番不同的真容了。少年时候懵懵懂懂地翻过梁实秋译的阿伯拉与埃律启斯的情书，实解其一，据说梁氏初将他的翻译刊登在月刊之时，对这束情书有着这样的评语：古今中外的情书没有一部比这个更为沉痛、哀艳、凄惨、纯洁、高尚的。回忆过去读书的感受，似乎没有梁氏所说的如此强烈。也许那时并不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，又或许这样的故事应该让徐志摩来翻译才更精彩。事隔多年，惠普的埃律启斯公司又勾起了我少年读书的一些回忆。我不知道这些美国商人是怀有一份人文的执着，还是爱情的憧憬。人面狮身的谜语在古代考倒了无数行旅沙漠的智者。这个谜一样的公司也用一则爱情的隐喻骗过了纵横捭阖的生意老手。只是总有一点莫名的感叹，像爱情一样的商业行为固然浪漫，但爱情被拿来掩护商业行为则令人兀然。但当今文化就是如此，爱是一个泛滥的字，收音机里的歌词终日在倾诉爱的喜悦与苦恼，影视声光里所要传达的也无非是爱的相关话题。我们总是如此善用与滥用爱这个字，无论是替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堂皇的理由，或是心虚的多赚一块钱。因此爱也是一个不被理解而特别寂寞的字，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无心的误用或刻意的占有。古往今来企图解释它的人都失败了，无论是用文字或肉身。而商业社会习惯了价值取向，因此总是比较在乎爱能带来什么好处，能完成哪些交易。所有的文学大概也离不开这个题材。问起写武侠小说的朋友，他说他还没有完成的故事乃是描述一个寻找爱的少年， 最后找到了恨。今夜星空令人悟然良久，并不是为花忧风雨，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的那种菩萨心肠。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虚构悲剧所预示的，究竟是人生的一个变相，还是共相？所有的爱到最后都哪里去了呢？落花亦或坟墓？就像这两家以爱为名而结合的公司，几年下来运作似乎不如预期的顺利。每当这种时刻，昨日之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冷笑。小说家张爱玲最擅长嘲弄这些因为余癌而形成的尴尬，以及虚伪将要拆穿时的滑稽。不过他总是不写出恨这个字，而写成寂寞。一个少年去寻求爱而找到了寂寞。寂寞比恨悠长，比恨真实，也更贴近人生的处境。无论这个爱是得到了祝福，还是留下了遗憾，随着岁月慢慢都会形成一种寂寞吧。欢笑远离了，灰尘积厚了，老钟迟迈的准时，阳光还是一样灿烂的花园。每逢这种星期日，每一朵花开着都是一种爱的寂寞。这时我想起了巴西的小说家阿玛多，在萨尔瓦多小镇上与妻子加泰共度50载的晨婚，深度诠释了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的可能。两人遗嘱将他们的骨灰撒在身前经常散步的芒果树下，果实甜美，世事平淡。当记者拍照完毕，游人相接散去后的星期日傍晚，阿玛多的爱的遗迹剩下些什么呢？在我的心中总是浮出这样的黄昏，教堂的晚钟浮遍青石阶梯，家家户户的厨房中传出肉桂或丁香的气息，夕阳中满树黄金，一只翠鸟在林间周啾而后飞去，白礼帽白西装的男人在芒果树下合上书本，身影渐渐融进暮色。那本书烫金的封面已有些剥落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知道他必是刚读完了一个寂寞又寂寞的故事。沙漠，博赫士的寓言小说《沙之书》最后，老人将一本花了所有退休金所买来的、不断自我增生、永无止境的书，插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公立图书馆有案的书架中。这是一个饶富诗意的隐喻，也许只有知识能吞没知识，文字能容纳文字。博赫士说，无论沙或是书都没有止境。他不仅精通符号学，又是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与作家。我想他真正关心的应该是书而非沙的问题。故事中的沙不过是用来譬喻人类知识无限膨胀的象征物而已。每次重读这个故事，便对南美洲雨林一般的图书馆充满奇幻的联想。另一个好奇则是，为什么他说沙是没有尽头的呢？我总想到高中时代的地理课，记忆了地球上数个重要的沙漠：塔克拉玛干、戈壁与撒哈拉等等，以及这些沙漠形成的原因。地处内陆、背向季风、高山平阻，每一个原因都极富诗意，充满遥远而荒凉的想象。然而什么是沙漠呢？年雨量多少公里以下，土质以直径小于多少的沙粒所构成等等。但沙漠应是有界限的吧？一条河、一座山，或是一个经纬度。 否则无边的沙漠岂不等于将整个世界纳入了沙漠中？以抽象的推想，也许最后一粒沙飘落的地方就是沙漠的边境了。博赫士所谓没有止境，难道是指另一阵风起，沙漠又有了新的形状、新的边界这种无定性而言？而夏日最让我有沙漠的幻觉，白灼的日光晒烤人间，无尽的口渴，棒球场的外野，从台上的一排仙人掌望出去，城市的繁华像一座浮动在远方的海市蜃楼，清晰却又模糊，就像一片回忆的高地。大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活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死，不过那都不重要，最后只有沙漠留下来，真正活着的只有沙漠而已。我在大学某年的暑假读到了小说《国境之南》《太阳之西》中的这些字句，不知为何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那年的暑假就在学校后面租赁的楼房里度过，同学都回家去了，校园在寂静中有一丝破败的荒凉气味。每天读书或是听音乐，下午绕着炽热的跑道慢跑，然后一个人投篮，晚上租些老电影，像《奇瓦戈医生》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之类的，在闷热的斗室中吹着电扇孤独地看完，有时几天也没说话。那时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正在台湾走红，自由而无聊的时光里，我看遍了他的作品。年轻的日子好像最容易被这样的话感动。很久没有感觉到夏天的香气了，海潮的香，远处的汽笛，女孩子肌肤的触觉，润丝巾的柠檬香，黄昏的风，淡淡的希望，夏天的梦。但这些简直就像没有对准的描图纸一样，一切一切都跟回不来的过去一点一点地错开了。听风的歌，这些字句也就像夏夜的潮声，摇荡潮湿而模糊了我的那段岁月。那时似乎感觉到在体内有着一片沙漠那样的东西，心中某个部位失去了活着的感觉，人生是那样干燥木然，而且逐渐扩大。但在所有的悲欢都走远以后，却反而觉得自己是那么真实与孤独的存在着。我不知道那个漫长的暑假是如何结束的，一样的开学，同学都晒得黑黑的回来了，一起打篮球时，大家发现我的外线比以前准了许多。接着秋冬来到，缤纷而喧哗，心中那片沙漠般寂静的感觉渐渐消失了，干净的似乎不曾存在过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每到夏天总还是让我想到沙漠，一个曾经干涸的季节。我和同年纪的朋友一样，很久没有再读村上春树的小说了，只是偶尔在雨夜听比利哈勒代的爵士乐，偶尔在假日吃一盘意大利面喝冰啤酒，偶尔想起那个夏天，时光的潮水终将淹没每一片华丽的废墟。昨天学生写来 email 说近日无聊，正在看遇见 100% 的女孩，月明风清，晨宵渐落的深夜，我在床前似乎看见对面楼房灯影中少年时的自己。村上先生的爱情故事与沙漠都还年轻吗？我找出旧书，翻读那些似曾熟悉的字句，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沙漠并没有死去。轻轻翻过下一页，几粒细沙被温郁的南风吹进了书页里，我的书房或许也是那片沙漠的一部分吧。夜阑人静，我悄悄合上书册， 并将它们一起塞进拥挤的书架中。云中书，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我此生的遗憾，便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份电报，像旧时电影中那样，一个穿吊带裤的小厮急匆匆地敲门，我开门签收电报后还要给个小费，然后从背心口袋掏出眼镜戴上，读那简洁的几个字。妻子一面在围裙上擦拭湿漉漉的手，一面紧张地依偎过来问怎么了。我摘眼镜远眺窗外，悠悠地说，美国对德日宣战了。这是我梦中的场景，很可惜电报已经从时代里彻底消失。然而不仅是没收到过电报，我与李清照一样，好久没有收到一封信了。那用蓝色的墨水笔，手工精细地在信封写着抬起，信中写着军舰与石碎的信，隔着封套一捏，便知道来信人将薄薄的单张信纸折成三折，字露在外面那种旧式的方法，内容还没有看，就足以心动良久。没有收到信，信箱却还是有的。除了公寓门前的铁盒子，还有两个电子信箱，一公一私，十分清楚。公寓的铁盒子专收账单、广告、会议通知、喜帖，也算一种会议通知等等。极难得的圣诞节或新年，也不容易收到一张画了圣诞老人或印了金字恭贺欣喜的卡片。电子信箱也以广告与通知为多，还有一些时下流行的笑话、图片或新闻。逢年过节，偶尔会有收到某某网站寄来的电子贺卡。铁盒的来件需整理好，丢到妻子设立的纸类回收袋。电子信箱则近按删除键即可。总而言之，这些称不上信件的信件只堪恼人，一些不免的自怜是我的等待总被无用的资讯所嘲弄，而迟早有一天我也会被大地回收，被时光删除吧。书信展示胸中秋货，最能代表一个人的文化品味。古人言情说理，总能栖栖于心，而文辞风雅，亦足以使人流连。中学时读秋夕饭，写给陈伯之的劝降信。那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的几个句子，对于倔强沙塞之间的陈伯之而言，大概比什么都更具有说服力吧。试想秋池聚积而坐，笔酣饱墨，一挥而就地写下了这四句话。墨盛未干而遥想陈伯之亦率众请降之景，真有其风流飒爽。三国时候的应渠写给曹长思，信中说，春深者繁华，秋荣者林翠，自然之树岂有恨哉？借天地四时，意欲几星几况，无处不是动人之思。南朝时候的鲍照，在大雷案写信给妹妹鲍令辉，从占星时范结合水素，走笔至乔苏一叹舟子在泣，沉足悲忧不可说也，实已非一封寻常家书，而成为我国山水文学的典范之作了。这些书信人情练达，而修辞纯丽景雅，大概是后人很难追踪的。何况现代真正在写信的人也日渐减少了，要读到好信，必要读到好论文、好小说难上许多。 表面原因是通讯进步，以语言沟通，无论在效率或速度上都远胜于文字。而真正的原因，我以为是彼此间能说的话，能谈的感情，已不像过去那么深了。时代的进步加速了利益交换，间接促使人群交薄，沟通也变成了一种标准化、规格化的模式。当这个模式成为习惯后，就难以去逾越与改变。因此，所有人际间的感情就变得既平常又刻板，多一些的关心被夷为虚假，少一些的好奇则易被视为冷漠。最中庸的方法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我是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不客气，谢谢，再见。然后一丝莫名怅然，又带铃声响起。但写信就是沉淀与凝思，在当下可以斟酌字词语气，从容地反复修改，直到准确地抓住了一种心境，适宜地写下为温的字句。登窗秋韵，迢迢的心事尽付邮件，然后等待迅远的回声传来。这是个反复与自我对话，并内省人情温良的过程。这样的慎重其事，自与通话的便捷不同，不过却能多得一份尘嚣里的宁静与真挚，也真能弹出一些较深婉的情致。不过写信这事，毕竟是日渐凌迟的雅道了。现在教书，最怕教应用文，老师教的惶恐，学生学的无聊，形式上的纷繁，由于脱离了现实，变成了记忆的沉重负担。内容上则因感情的匮乏，行文自是十分索然。其实古人写信不止于说心事叙寒温，秋池对陈伯之的招降，少年李白写给刺史韩朝宗自我推荐，司马温公与王安石吵架，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人生的厚度与学养的神采。白居易邀朋友喝酒的情景，没有顿首鞠躬之类的应酬，只有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，寥寥二十个字的殷勤。陶弘景回绝皇帝敦促其出仕的信上也是，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，只可自一月，不堪持季军等四句话。应用文到了这步境地，我们这种荒村熟诗也只好掩书下课去也。古人雁足传书，云中来去，今者青鸟作事，为君探看。昔我许久以来耽于电话、传真与 email， 突然辜负了写信的意兴，也丧失了收信的维系。因此现在尽管暗读劳形，偶尔要做应酬文书，总也不免摇曳主管去渲染一份闲情。哪怕是书被催成墨未浓的枯淡也没有关系，只是每当此时就不免联想起徐文长写给朋友信中的凄凉。发白迟摇矣，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，盈盈一冷坑上。词曰：老姑踉跄已根，拽离不动而泪自肩窗者何意。此情此景古今一类，只是今日又堪寄与何人。悲夫悲夫。